好，大家平安。
平安。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诗篇。诗篇我们今天要看103篇。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眷顾。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在你圣灵的光中得着你自己从属天而来的一切丰富。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把103篇先读一遍，一个人五节。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
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也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花旺如野地的花。
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好，那我们从103篇开始来看。103篇开始的诗题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那么104篇也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两个诗篇呢那我们就可以来看那么这是一个大卫的诗，他用一开始就讲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是呼吁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称颂他的时候，要从我们的心里面来发出称颂来，从我们里面来称颂他的圣名。那么第二节就讲我们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好，那么三四五就讲到他在当中我们都可以从 当中经历的恩惠。第一个他讲到我们罪得赦免罪得赦免。第二个讲到疾病得医治第三个第四节讲到我们蒙他的救赎脱离死亡。然后第四个讲到他以爱跟慈悲成为我们生命的冠冕。所以第五个他讲美物使我们知足。那么第六个讲到我们可以如因返老还童。那这是一个诗篇写作的方式。这里写作的方式讲上帝的恩惠是什么。上帝的恩惠呢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全新的人。本来我们是被罪孽被疾病所缠绕的就是无论在我们身体上的难处或者是我们心理上的难处我们都得到上帝的医治，得到上帝的救赦免。那么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呢一个所面对的不单是一个死亡，而是我们是被救赎的。那么大卫能够知道上帝的救赎，这是在他比较后半的人生以后才经历的。后半的人生他的经历呢 是他犯罪以后，犯罪以后，因为他啊犯罪之前，他写的诗篇十八篇啊，那一个部分啊讲到的都是对上帝的一个称颂跟赞美，而这个称颂赞美，他都表达了自己是在上帝面前是一个正直人，是一个完全人啊。但是呢，到了当他真正的啊犯罪失败，蒙神赦免以后，那么他又写了诗篇啊，这个三十二篇、五十一篇这些忏悔的诗啊。那这时候他的诗啊又换一个角度了，因为这些诗歌里面加进了他的认罪悔改，加进了上帝赦免的恩典，加进了从死到生，所以这就是救赎。拯救是一个啊，相对来讲，上帝如果拯救我们啊，如果解决我们身上的难处啊，是一个快速的啊，是一个啊我们啊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式，因为这样我们的啊困难啊很快的被解决。但是救赎不是，救赎是一个过程，救赎就是牧养的过程。所以在这里呢啊，我们要强调的呢，它是一个救赎本身呢啊，它是一个牧养的过程。这个是我们比较难懂的，就是上帝救赎我们，原来就是上帝牧养啊，牧养的一个过程，它是透过救赎的。那第一个讲这样话的人是雅各，雅各，雅各最后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回顾他的这一生，他就讲，他说那一位啊救赎我一生啊牧养我一生的神，所以他发现了原来上帝的牧养是带领我们走救赎的道路，要把我们这一个人赎回来的道路，赎回来的道路。那么我们人对上帝的期待都是上帝救我，上帝救我，把我的难处，把我所面对的处境能够让我啊很能够处理可以解决。但是上帝真的牧养我们，带领我们啊，它是一条救赎的路，救赎的路。所以救赎的路就是我们啊要面对的处境，就是我们要体会到我们的这个生命是死的生命啊，是一个啊自己没有办法啊挽回的生命啊，所以才要被，然后啊它不是靠救的，它是靠赎回来的。所以第三节讲我们的罪他赦免我们，就是为了把我们赎回来啊，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啊，用应许来讲，就是我们都会得了一个啊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身体啊，一个从神所领受的那不一样的身体。而且救赎的一个要紧的是第四节的后半节，爱跟慈悲为我们的冠冕，爱跟慈悲为我们的冠冕，这是一个啊，我们通常讲，如果要成为你这个人身上的冠冕，应当是一种荣耀啊，一种尊贵啊，一种荣耀，一种尊贵啊，或者世上人讲的啊，成为你的冠冕，应当是一种名誉之类的啊，但不是啊，一个基督徒的真正要紧的冠冕是上帝的慈悲怜悯，上帝的慈悲怜悯。才是我们这一个人最重要的冠冕，就是说当啊我们所面对一个处境的时候，我们能够夸口的是什么，夸口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引以夸口的，人常常引以夸口的，引以为傲，引以为荣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成就，对不对，我们的表现，那这是人的想法，那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一个基督徒被救赎回来的人，他的一个可以夸口的是上帝的慈悲怜悯。好，这就是保罗写，保罗或者是众使徒们啊所表达的，所表达的啊，就是像保罗表达的啊，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是不是？那我和蒙了何等的怜悯啊，上帝还愿意把这个恩惠给我，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讲，如果一个保罗要来表现说他有冠冕，我们一定会讲到他的辉煌事迹，对不对？好，但这个事迹不是他夸口的，对不对？ 对不对？他要夸口就夸上帝的慈悲怜悯，那这对我们才是要紧的。所以第四节诗篇103篇第四节就告诉我们，救赎，一个蒙救赎的人才能够去体会上帝的慈悲怜悯，是我们生命的冠冕。这就是约伯记最难懂的地方。我以前跟你们讲，约伯记最难懂的是最后的一句评论，是雅各书写的，上帝对约伯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是雅各书的评语，对不对？但是你想约伯的处境，我们怎么可以去读约伯的处境最后说上帝对他是怜悯的？我问过所有读约伯记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这样想，对不对？没有人会想到约伯的处境上帝对他是大有慈悲，是满心怜悯的。但雅各书最后的评语是这样，所以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一定要去体会为什么。其实这个为什么问题就是第四节讲救赎，救赎，就是我们常以为我们的处境是怎样，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我们真正在上帝眼中的处境。我们真正在上帝眼中的处境就是一个死，就是灭亡，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赎回来，它是一个赎。所以这里我跟大家提的是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为什么？因为我们蒙了上帝的慈悲怜悯。那我们人所能够引以为荣的或以为冠冕的是上帝对我的慈悲怜悯，这个叫做救赎的道路，也叫做牧养的道路。所以记得雅各这一生最后他讲，上帝是救赎我牧养我一生的上帝。但是如果你看雅各的一生，他从这个舅舅家回来以后，他就走入人生的困境，家里所遭遇到的不幸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约瑟不见了他也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最后上帝让他看见了，不是你有办法，你也不要担心，我都为你预备好，我也为你成全了，我给你。所以他讲上帝是牧养我，他是救赎我牧养我一生，这就是上帝的牧养。他是走过 死到活的路。所以大卫在他人生的路上后半期他就经历到死到活的路，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跟基督是同死要同活的，但没有同死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同活，因为同活是从同死过来的。好，第五节他就讲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那这也是讲的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体会，新的满足。这个最重要的满足叫做知足，最重要是知足，而且我们的知足是因为我们领受到的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些，主给我们的那些美好。所以保罗的知足这个信息一直到腓立比书，他在写建议书信的时候他才讲这一句话。他说什么？竟他学会了，因为他知道他知足的，他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怎样都能做。所以知足，一个人真正的敬虔就是知足。所以他后来告诉提摩太，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其实就是敬虔的另外彰显出来的一面就是知足。我们对神敬虔，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知足，知足，无论是各样处境都知足。而且为什么知足？不是人的知足，人的知足是说哎呀反正你有多少就用多少，你有多少就享受多少啊，你花快乐就好。如果这样的知足是一种知足，我也不能否认它。但不是，是认为我现在有不管多少都是上帝给我的美物，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就不一样。因为人是有多少只能用多少，是不是？但我们的知足还跟这个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帝给的不管多也是美物，少也是什么美物， 我们是这种知足，这样才有敬虔的心，才有敬虔的心。那么如鹰返老还童，这是当时的人看到鹰的处境可以知道，让我们重新得力，所以那么呢，我们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这是以赛亚书上的话。所以三四五节这三节就是讲到神对我们的恩惠。恩惠是什么？恩惠是上帝有的，世上没有，人没有。以色列人认为恩惠跟平安这两样只有上帝的，上帝的福。所以三四五三节这三节就讲到我们整个人蒙救赎的恩典。好，那么第六节开始就讲到上帝在这世上对我们个人啊，前面三四五节讲到是把我们赎回来牧养我们，第六节开始讲一个要紧的事，上帝在这一切招以色列人跟给我们圣经等等的一切作为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他，认识他。就是第六节开始，他施行公义，为受屈的人伸冤，使摩西晓得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所以重点在这里，晓得跟知道，晓得跟知道啊。我们读圣经看以色列人，这些重点在认识神，重点在认识神。那我们所学的一切目的是在认识神，认识那一位牧养我们的神。那啊，我们对上帝的认知不可以停留在说啊，我知道你是独一的神，我是知道你是 万王之王啊，你是至高的神啊，不是停留在这些名字上，知道吧？哦，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实质是什么。所以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认识神，第一个认识他治理的法则，治理的法则。所以他把他治理的法则告诉我们，那么他啊治理，也就是他作为的法则告诉我们，作为的法则。所以我们从神所给我们的摩西五经里面，从上帝给以色列人带领当中，知道上帝的法则啊。这个法则里面呢，前面讲的第六节是一个法则，是公义的法则，但是公义的法则写的少，重要的是后面那一个法则，是慈爱的法则，是慈爱的法则。啊，上帝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所以他在这边讲上帝的法则呢，一个是公义，公义我们都懂，因为公义呢啊，我们就知道，因为公义讲的就是是非，讲的都是对错，对不对？所以用那个是非对错来做判断的话，对我们不是困难。但重要的，如果上帝都用按公义待我们，我们都是一起灭亡的人。所以重要的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要紧的是认识上帝慈爱的法则。好，那我们会来看一下第八节，要知道上帝慈爱的法则，它是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是极为丰盛的，极为丰盛的。他讲他不轻易发怒，不长久责备，不永远怀怒，这就告诉我们这三样啊，就告诉我们啊，上帝对我们的宽容跟忍耐，也告诉我们啊，这个上帝总盼望我们悔改。所以一个是上帝的宽容忍耐，一个是上帝在那里等着我们悔改。所以慈爱的法则呢，归结就是什么？就是悔改，对我们就是悔改，就是悔改。所以他在那里讲，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就是讲他的宽容。那这宽容不是上帝不公义，不是，只是上帝把那一个审判呢，怎样，时间往后拉而已，审判的时间往后拉，审判的时间往后拉，目的就我刚才提的，就是等我们悔改。如果上帝要针对我们所做的立即审判的话， 那么呢，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立马灭亡，对不对？所以上帝在行事的时候给以色列看到，如果按照人所行的直接做审判，那人就是灭亡，人就是灭亡。这个在旷野的时候上帝做了好几次，但是上帝期待的不是让我们灭亡，乃是希望我们在他等候的过程我们可以悔改，这是上帝的慈爱。所以而且这个慈爱有多高呢？ 有多大呢？就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十一十二节就讲，那么呢，天离地都不可以不容啊，都很难以形容他对我们的爱的大，东离西也能够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这是以弗所书所用的能够让我们可以体会的用词。好，所以这里就是提醒我们，在上帝的慈爱当中，我们不用，我们只要认罪悔改，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所犯过的过犯，我们所犯过的过错，不用去担心它。所以十三节告诉我们，不仅这样，不仅这样，他又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他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是何等蒙连续，上帝是赐给我们何等样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我们这个人这个人真正的知道认识我们这个人的话，那我们这个人的真正里面的本相就是尘土，就是尘土。尘土就是最后好像风一吹就不见了原来的地方也不认识它，就到底有没有这个尘土已经都不存在了，都不存在了。那摩西的话就是说我们度过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便怎样如飞而去，是不是就不见了。好，十七节的但很要紧，它是一个我们本来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如野地的花一样，如草一样，那么呢很短的时间就不见了，但是呢神的慈爱却归在我们的身上从亘古直到永远。好，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这里就讲到一个我们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敬畏上帝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认识神认识神。那么呢我们从认识神我们怎样认识神？如果我们反映出来是对上帝的敬畏，那我们是认识神。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却不敬畏他，那不能说我们怎样认识神，对不对因为这种认识只是什么？有没有知识上的认识，对不对所以这边就要紧的魔鬼也认识神了，对不对？魔鬼也信了，但是他信的战惊，信的害怕，是不是？但我们不是我们如果真认识神，就知道上帝有丰盛的慈爱跟怜悯，他用他的他怜悯我们，他用他的慈爱待我们。所以真正的认识一定带出来那个对上帝的敬畏敬畏上帝才带来那一个公义。所以他这里讲他的公义也归于他的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信词而遵行的人。那么接下来才讲到才回到那一个公义上回到那一个公义上，因为我们是蒙慈爱的，我们是蒙救赎的，我们是蒙上帝恩惠的，所以呢我们敬畏神，因为我们敬畏神，所以我们就行公义不能反过来反过来就是说我怕上帝罚我，所以我行什么？行公义。如果我们是怕上帝处罚我们而行公义的话，我们的心是担心是害怕是没有自由的，是没有自由的那么真正的 让我们的心可以释放，坦然面对，是我知道上帝爱我，所以我愿意，我就很自然而然愿意行公义。所以行公义对我来讲是一个自然的事，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我们去守上帝的约，守他的话而遵行，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他就不会变成是一个要求，变成一个要求。好，就好像一个孩子，一个父母告诉他你要好好念书，那他如果觉得啊，父母在要求我，然后他就怎样，他或许害怕被处罚，他也照念，对不对？可他会念得很痛苦，因为他一直觉得是啊，有人拿鞭子在他后面赶，对不对？这是一种他啊，他会念书，但是他心里面不舒服，不舒服啊，不能够安然。另外一个是他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父母爱我，供应我，那我理所当然就好好念书啊。所以他就不是因为担心害怕，而是一种在当中感恩的心，他也是去念书，对不对？哦，那反而他念得心甘乐意的，不是吗？哦，其实类似这样的一个思想就可以。所以我们行公义是因为我们蒙慈爱，所以到这边大家就可以知道的，为什么啊？我们不要去担心受冤，因为上帝会为我们伸冤，对不对？但我们要的是上帝的慈爱。如果我们因为在人间在行事为人跟人相处中有冤屈的，我们就一直想要抓那个公义，我们的心会不平，知道吗？所以第六节先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啊，这个要紧的事是我们一直提过的，不要自我伸冤。我们会自我伸冤是因为公义的缘故，因为我们要自我伸冤是公义的缘故，因为我们认为我是对的，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被这个我是对的，我是公义的，我们被这个抓住以后，我们一直要伸张正义，是不是？那这个心啊，这个心就让我们心不安稳，就让我们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看到恶人没有报应，恶人没有被处罚，是不是？所以我们自己不安稳，知道吗？那要记得公义的事是属神的，知道吗？属神的是上帝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怎样，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不要自我伸冤，不是我们不讲公义，知道吧？我们讲，我们知道公义属神，上帝会施行他的公义，那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是慈爱，是慈爱，知道上帝爱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法则都是因为爱的缘故，这个是要紧的。如果你不认为上帝给你的一切法则要求都是爱的缘故，我们就会觉得被约束，被束缚，我们就不自由，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呢，第七节开始我要跟大家提的这个观念就是啊，上帝给我们的这一切的话跟他所做的作为，重要的是我们认识神。好，所以我跳出来讲一个要紧的观念，我们读圣经得到很多真理上啊，认识很多真理，要记得认识真理的真正的用意是认识神，是认识神。那认识神呢，他是这样，他不是知识面而已，如果知识面而已的话，我们就是只是用一堆知识去讲神，用一堆知识去讲神，这样懂吧？所以认识神呢，它是一个经历，它是一个经历。所以耶稣讲，我的羊也认识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怎样认识我，所以我喊他们的名，他们就跟我，对不对？我会带着他们走，是不是？所以圣经每一次讲认识一定是经历，知道吗？因为这个字本来就是一个经历，本来就是一个经历。所以认识呢，它是一个要主要要讲的就是一个经历。那我们认识神是经历什么？经历他对我们丰盛的慈爱。所以这段话会要紧在这里， 我们圣经上帝所说的话，上帝的作为，都是要我们可以认识神。如果我们得到很多真理，那重要的点在这些真理是怎么样使我们经历神的，这才是我们得真理的目的。如果我们得到很多真理而没有去经历它，那我们只是一些，用比较严重的话讲，就是死的知识，对不对？死的知识啊，而没有真实的去经历，没有真实的去经历，那死的知识就会变成捆绑我们的律法。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后书讲的，字句是叫人死，对不对？经义才是叫人活，是不是？因为它就变成捆绑你的字句。所以在这里为什么？因为这当中没有慈爱，没有恩典。所以我花了比较多时间讲这些观念，所以回到第一节，就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不可忘记他的一切什么恩惠。所以这一段这个诗篇就是告诉我们，上帝的一切恩惠呢，就是他的什么，他对我们的慈悲怜悯，知道吧？又回到第二节这里讲，重点就是在慈悲怜悯，慈悲怜悯。好，所以上帝的第十七节，上帝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就是上帝的恩惠，上帝对我们的恩惠，不仅我们得了，我们的子孙也得了，而且保守在上帝的义公义里面。那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守他的约，照他的话做，我们相信他，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然后接下来他就讲，我们可以非常的安稳，我们可以非常的安稳，因为他的宝座立定在天，他是权柄统管万有，所以我们的心可以安稳，我们的心不会因为这世界的处境，我们的心在当中动荡不安，或者在当中忧心满满，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神啊的宝座立定在天，因为我们主的权柄统管万有，而且呢，听从他的天使，听从他的诸君，听从他的仆役，都是在当中称颂他，服侍他，所以呢，我们安稳，我们先快乐。所以二十二节，我们被他造的，被他治理的，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是一首很美的诗，我们不仅是他造的，也是他治理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啊，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治理我们，治理就告诉我们是上帝在那里引导带领我们，治理的意思就是上帝在引导我们，供应我们。上帝的治理啊，摩西治理啊，第一个讲治理就讲典型的例子，就是摩西治理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带领他们，怎么样在旷野当中，他们让他们有吃有喝，然后蒙保守，蒙眷顾，蒙引导。好，所以103篇啊，我们很快的啊复习一下。这是一首诗，这是大卫的诗，然后他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打从我们的里面称颂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上帝对我们的恩惠，这个恩惠就是使我们全人成为一个新人，知道吗？成为一个新人。为什么是新人？因为我们的罪孽得赦免的，我们的疾病得医治的，我们的生命蒙救赎的，我们能够在当中蒙上帝的慈悲怜悯，我们可以在当中领受属天的丰富满足知足，我们可以重新得力。这就是用保罗的话，就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在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但大卫的时候，他可以告诉我们，这就是上帝的恩惠。那么上帝的恩惠怎么显露出来？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上帝会为我们伸冤，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公义面的问题，我们要相信 上帝的所做所教导所给我们的都是帮助我们经历他的救赎，经历他的救赎。这个救赎怎么经历啊？我们过去啊认罪悔改信耶稣得圣灵内住，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总是在上帝面前省察，知道上帝仍然宽容我们，我们只要认我们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他就怎样，他就仍然用慈爱待我们，仍然赦免我们。那么记得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啊，我跟你们讲过是什么，软弱。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软弱，对不对？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软弱，所以圣灵为我们的软弱祷告，耶稣也为我们的软弱祷告。但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软弱的问题，要知道他像父亲连续我们一样，他照样连续我们，知道吗？我们这个人软弱到一个地步啊，因为我们本体就是尘土，我们不如，我们就像草，就像花，非常短暂有限，经不起考验，是不是？哦，但是呢，他用慈爱待我们，所以最后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们既然蒙恩惠、蒙慈爱，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守约，就守约。守约就是一个要紧的，就是信。约最重要是信，知道吧？哦，我们就信，啊，信告上帝，照着他的话做，欢欢喜喜的，啊，因为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因为他的宝座立定在天，啊，他的权柄是至高的，所以我们的心就欢欢喜喜的，仰望他，啊，我们就在他里面蒙他治理。我们就称颂他，所以这一首诗啊，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啊得喜悦、得满足。好，我们感谢主啊，这诗篇103篇很美的诗，好，所以啊，有人喜欢把它啊整个写在那个什么，把它写在那个写成那个一个匾哈，框起来哈，哎，因为它真的是一首啊非常美的诗，对不对？提醒我们上帝对我们的恩惠慈爱。好。